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这些事以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扎达，周围有五个走廊，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38年，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就向他说，你愿意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主，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耶稣向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人便立刻痊愈了，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来。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他回答他们说，叫我痊愈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他们就问他，给你说拿起床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地方人多，耶稣已躲开了。事后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上主的圣言。有没有感觉我们今天听的福音呢，跟前天的主日在内容上、结构上蛮像的？都是一个病了很久的人，都是耶稣主动的去治愈他们，也没有问你要不要相信，都是跟一个水池有关，都发生在安息日。蛮奇怪的，不大应该是若望刻意写的了。我们到了四旬期第四周了，从昨天开始我们就会顺序的读若望福音，平常我们比较少读的部分，昨天是这个第四章的结尾，今天第五章嘛，一直到第12章是整个四旬期后半段我们会读的。前面三个星期我们读的比较是从不同的片段当中选的，提醒我们这些四旬期应该有的操练，最简单说施舍、斋戒跟祈祷，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那现在是我们看见是什么事情在若望的描写下，什么情况把耶稣一步一步的推向呢死亡。那最关键当然是耶稣跟这些犹太的宗教领导者产生的冲突，产生的冲突就真的很奇怪，因为呢耶稣明明做了一件好事，只是这个好事在传统的犹太人，特别是宗教领袖、神学家的眼中是违反天主法律的，更好说是违反梅瑟所留下来的法律，这非常困难啊！传统的确是非常让人难以去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很容易就把传统的外在的规戒看得比他本来要表达的内容更重要了。这是一个在信仰里面不断去反省的。前天我跟大家分享了，说耶稣对耶稣而言那个瞎子得到一个治愈要比安息日更重要。今天是一样的， 一个摊子38年了。那个瞎子明显是个年轻人嘛，父母亲都还在啊，还没那么久，虽然是出生就瞎，没那么久，这38年的摊子。好，这个人答复耶稣说，没有人帮我的忙。我们大概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会非常理直气壮的感觉啊，在我们自己困难的时候没人帮忙，我们的抱怨，我们的哀叹吧，甚至于苦求啊，好像都非常有理由。那故事提醒我们啊，突然间耶稣就出现了。这个描写应该是要告诉我们，天主或者耶稣一直都在，只不过天主临在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更看重自己直接的需求，甚至于是利益嘛。耶稣在这个时刻出现，表达了天主的临在，而且很明显的他不在意，不在意去违反当时他们犹太社会上的法律，他要让这一个天主的恩典临在于这个人身上。我最后呢跟他说了啊，不要再犯罪啊，不要再跌入跟以前的情况里面。他说如果再犯罪的话，比这个瘫痪就更为不幸。我们就是要练习，不断的练习。我们读经一天见的厄泽克尔先知最后结尾的部分，那个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像神事啊，就是如果我们从头读到尾，发现天主曾经好像发脾气啊，因为这些人背离了天主，天主离开圣殿走了啊。当然是描写的是他们放逐的情况，但是这个天主呢，现在回来了。天主从来不会放弃人的，所以又重新描写，又是用水。用生命来表达，天主愿意的是生命，但是人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生命，是我们得不断的去反省，在信仰里面不断的去反省。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一直听，看见耶稣跟这个犹太人冲突越来越激烈啊，从第5章到第12章，除了一些少部分，像第6章啊，关于这个生命之粮言论会跳掉，因为跟耶稣的苦难没有直接的关联。那慢慢读的看，可以发现这个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情况呢，并不是耶稣要挑衅，而是耶稣就一直告诉我们，他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人对他临在的方式往往不满意。该悔改的是我们，接受天主，接受耶稣的决定，而不是我们去规定啊，规定天主和规定耶稣该怎么样对待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安排真的是对我们最好。